阿们。
主，若是今天我们的生活还是受到你之外所有其他事物的影响，主，我们求你用你的恩手把我们带回来。若是在我们的感觉中还不能觉得与主是那样的亲密，主啊，我们也求你在我们身上来引领我们。我们何等渴望啊，能像历世历代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一样。
是的。
哦，让我们常常所注意的是主，你有没有笑脸？你的心能否得到满足？主啊，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可怜的自己。
是的。
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中实在与你有亲密的交通。
阿们。
我们的主啊，若是在生活中你有一点点的要求，
主啊，
主也让我们不仅能明白并且能学习顺从。
阿们。
主啊，若是在生活中，主你有叫我们有所舍弃，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恩典能真的有所舍弃，好叫你我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也没有任何的事物成了我们的拦阻。主，我们知道将来进入永世，每一个圣徒都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但是今天我们就渴望在临终能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主啊，愿你借着你的灵来教导我们。主，不让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只活在一些外表的情况里，只活在一些外表的活动里。
主啊，
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都会过去，我们愿意更多得着你的自己，我们也愿意更多归属于你的自己。主啊，愿在地上我们就能过着与主有紧密连结的生活，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能感觉到不是我们在这里，那是主在这里。在主所有的一切事情上面，也不是光主在那里，我们也在那里。亲爱的主耶稣，晚上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来到你跟前，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摸着我们最深处的感觉，叫我们全然向你降服。哦，愿今天我们真是能像那许多认识主的人一样，主能够按照主所喜悦的活在主的跟前。
是的。
主，我们把这点时间也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除去我们身体灵魂所有一切的疲惫。主啊，你来更新我们，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时代得着你新鲜活泼的供应。
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俯伏，
垂
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主，好，白天跟我们实在是要来感谢你，我们实在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荣耀的旨意，我们实在要来感谢你，对你实在是这样子的爱。
是的。
但是你看我们为宝为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哎
呀，舍不得我们离开你的旨意，主，你舍不得我们离开，主是你的儿子，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是。
我求你实在在这幕后的时代把那个受苦的心都赐给我们，主。
主啊，
因为你的儿子真的是因为受苦才学了圣徒，
赞美
主啊，
我们将我的心完全向你来敞开，
阿们，
有个能听的主啊，
阿们，
让我们说话主啊，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
就你说你收去的东西，你自己来代替，
是
的，
主啊，你都把你的命给我们了，
感谢主。
我们为什么还要苦苦的留恋这个世上这一些东西？
主啊，
实在求你让我们看见，主啊，我有你是那翅膀。哦，主啊，求你让我们淡淡的来注视。
主啊，赞美。
哦，主啊，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忙碌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亲爱的主，
让我们实在能够看到你。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摸着你。哦，主啊，你为我们舍弃了这一切，主啊，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给你的？
主啊，
主，就求你每一天要来引领我们的道路。主啊，是的，我们愿意与你同行。主啊，求你来引领我们。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每一天要来带领我们。再感谢祷告是奉你宝贵得胜的名。
阿们。
先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从31节读到末了。我们还是这个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读啊。弟兄们先来。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盖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
灯台两旁要造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
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
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
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轻轻垂出来的。
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
灯台的蜡剪与蜡花盘也要轻轻的。
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塌连得。
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施事的样式。
37章第17节到24节，还是弟兄们先来。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盖与杯球花都是接连一块垂出来的。
灯台两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
这旁每枝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
灯台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
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枝子接连一块。灯台插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
球和枝子是连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
用金金做灯台的7个灯盏，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
他用金金一塌连的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好，我想我们还要多读一点圣经啊，请看利未记第24章。 立位记第二十四章。立位记二十四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灯跟导者的新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的点着。
在会幕中法规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
好，这个圣经还再读一次啊，读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一章啊，我们先读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大家同声来读哈。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
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上一次讲过啊，这个会幕呢被称作是见证的会幕，所以在旧约时代中整个会幕都是神的见证，而在会幕里面的每一个器具啊，每一个家具也都是见证。那我们今天晚上所看见的这个金金的灯台呢啊，这个也是一个见证啊。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见证呢，就是每一样的事物呢都是基督耶稣的意义的一个说明啊，是为基督做见证，对他每一样事物都是基督的一个说明啊。那这个金金的灯台呢哈，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啊。那我们先看一看它这个整个的一个结构啊。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呢，他要用一块金子的把这个整个金台把它锤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工作啊，是巧匠的手啊能把它敲出来，这个相当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个变成一个艺术上的一个精品这样的哈。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呢，这个金金灯台所第一个需要的就是它是一个纯金啊，是一个纯金啊。这个纯金呢，我想我们现在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能明白它的意义。这个纯金呢就是一个指明神的性情。那我们知道前面有很多的家具啊，它有的是用皂荚木做的，然后呢把它包上金，对吧？但是这个金灯台呢是整个从里到外都是纯金的啊，是一个纯金，就是它里面完全是充满着这个神的这个性情在里面啊。那它的这个重量呢有多重呢？它是一塔连德，这个一塔连德啊，按照今天的这个换算的话呢，它就是等于是102磅啊，102磅，所以它是很重的啊。这个有属灵上的含义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它是具备有一定相当的重量。那就是说呢，这个金金灯台的见证绝不是一个轻浮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所有的见证呢都具备这个金，应该具备金金的性质，就是神的性质。 什么时候有神的性质在那里的话呢，我们晓得那个都是有相当的分量啊，是非常沉重的一个东西啊，不是一个这个轻浮的东西。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呢，人引进了很多轻浮的东西进来啊，这个就是失去了那个金金特别的这个性质啊，有些东西呢，是我们晓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些东西是镀金的，看起来也像金的，对吧？其实那个里面呢不是真金啊，镀金的东西，这个镀金东西神不要的啊，神所要的是里外都是金金，所以一百塔连得102磅重啊，那他的这个呢，是一个绝对纯净的一个金子，就是它绝不掺杂啊。我们晓得今天啊，这些都指的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也好，指的教会的侍奉也好，因为我们到后面我们晓得这个灯台特别是指的教会说的啊，那跟教会的见证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只要真正是出于主的见证，有一定的分量啊，绝对是一个是不是一个轻浮的东西啊。如果它是主的见证的话呢，它绝对不是一个掺杂的东西啊，不是这掺杂东西。那我们晓得这个怎么样它才能够变成不掺杂呢，这个就需要什么，需要火炼啊，所以火炼使它纯净啊。我们知道炼金的人就晓得了啊，在金属上面啊，你这个懂得一点这个它制造的过程呢，就晓得用火烈火来炼这些金子，把所有的杂质通通把它除掉啊，这是一个纯净的功夫啊。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定要经过这个烈火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啊在属灵经历上面的一种解释。所以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要能够达到成熟的话呢，它必须是一个纯净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哈，我们所接受的或所感染的太多不纯净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你的生命为什么不长进呢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你跟你所接受的那一个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啊。有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这个啊，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呢，也不是保守的问题，也不是开放的问题，是纯净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啊。所以金金灯台的见证是一个纯净的，那它不仅在它的这个材料上面来讲啊，它是一个纯净的金金啊，那么它的形状也是很美丽的啊，它的形状呢像百合。也像什么，像一棵树啊，你看整个金金，我们这里有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图啊，你可以看着啊，这个图画得相当好啊，真的相当美丽的。那你看这个情况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什么，从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它不是焊接上去的啊，不能这个接上去的。那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讲到今天教会的见证是一个合一的见证，是 oneness， 是从一出来的，它不是拼拼凑凑出来的啊。所以这些年呢，我们常常在侍奉上弟兄姊妹有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这些教会不联合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不是联合出来的，我们所要求的是 oneness， 要朝向合一啊，不是这个 unity 用这外表的东西把它联合起来的。今天人的思想是这样的，但主的思想不是这样，所以你在处理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必须有这样一个看见，它是从一块金子呢，那把它锤打出来的。那这个千锤百炼的工作了，是吧？不是千锤百炼，千锤百打啊。那么要一直的要经过多少的这个榔头的这个敲击啊，是吧？那么把一块金子你看慢慢打成了这个一个金金的这个灯台，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金金灯台上面 给我们开头的时候印象有两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一个火炼使它纯净啊，第二个捶打使它成形啊。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属灵生命经历上还有整个教会在主面前的一个工作。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哈，在教会侍奉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能在这里经历十字架的工作而最后达到合一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天性的，我们这个天性是跟别人是合不来的啊。现在呢，主把我们救回来之后呢，那我们要能够彼此能够融而为一的话呢，那必须有十字架的工作对付我们天然的生命啊。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宝贵的就是能看见这个真正的合一的光景的出现啊。这个你看在初期的教会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当他们在那个小楼上祷告的时候，圣经讲说什么？他们同心合意啊！哇，这是教会历史中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你要晓得，今天我们即使在一个屋檐底下聚会啊，也不一定是同心合意，对不对？哎，所以呢，你不能同心合意的话呢，这个见证总是有个很大的缺陷。所以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就是为要叫我们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啊，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在这里，所以有的时候在主面前侍奉上，大家也会出现格格不入的情况。但是感谢主，主带领我们除掉这个，除掉那个啊，慢慢的我们就走向整个的合一。所以什么时候呢？达到一个地步，能够同心合意了，啊，在心思意念上面呢，也都一同相同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在地上的建制最刚强的时候，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晓得这个摩尔维亚的弟兄运动，在这个他们开头的时候，金金多尔夫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也是一个非常爱弟兄姊妹的一个人。他把他的这个他城堡打开来，接受欧洲各处的圣徒们逃难，逃到他那里，结果各宗各派的人都来了。到了那去，个人按照个人习惯在那里聚会。你看，在他城堡里面很多的聚会啊，甚至到最后大家闹得不可开交，准备要分了。但是最后一次，当他们大家一同在饼杯的跟前来拨饼的时候，就在那个刹那，我们的弟兄站起来讲了一些话，结果圣灵的工作临到那个聚会，全场痛哭啊，大家痛哭，大家都流泪，流泪完的时候呢，彼此认罪。结果就在那一天，这么多不同的这个宗派的这种背景的人忽然之间合而为一了啊！所以那个美丽的见证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灵与十字架一个配合的一个工作，假使不是这个非常的困难。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朝向主的见证的这个目标往前，这两个经历我们是不可缺少的。第一个，火炼使它纯净啊，第二个捶打使它成形。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容让十字架把我们天然的生命把它对付掉啊。所以呢，它是一个美丽的形状啊。那么这个形状呢，告诉我们它有七个枝子，这七啊都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就讲到经历上面的完全呢、啊。那这个上面呢，他说呢，有这个有座，有干，有杯，球花啊，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呢，七个枝子的话呢，哈，每一个枝子伸出去的时候呢，哈，他说呢，先有什么呢？先有这个花，这个花是什么？像杏花啊。这个杏花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啊，杏子代表复活的生命啊，所以复活的记号啊，这个民数记第十七章那里啊，记载着那个大丹亚比兰可拉党的背叛啊。那么后来呢，摩西就把呢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呢，那么一根杖是吧，放在会幕的里面啊。结果第二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利未支派啊，那个杖呢，这个开了花了， 比结出个果子，结的什么果子呢？结出个杏仁果，一个杏果啊。那么这个枯干的这个杖还能够开花结果，表示什么？它有复活的生命。那么这个杖呢，我们晓得呢，是一个全病的记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杏，所以这个金金灯台上面的这个枝子上面的这个头一个杏，就提醒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整个的教会都是伏在主复活的权柄底下，教会是一个伏权柄的团体，伏在主的权柄底下。我们晓得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是不服也是不能服的。那么很多基督徒呢，在蒙恩许多年之后呢，还是服不下来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啊。那我们看见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啊，十一十二节那里啊，那里也有一个说明啊。那么神对这个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了？他说我看见一个杏树枝啊，杏树枝。那么接下去主就说什么？我要留意使我的话怎么样呢，能够得到应验啊。所以呢，这个杏花杏也代表什么？代表复活的言语，是神的应能够应验的一个言语啊。那么它有一个花，然后下面就杏啊，一个杏子啊，然后下面呢就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球啊，这个球呢哈，它代表着一个圆润的生命，代表一个完全，因为我们晓得球是一个圆的东西啊，这代表一个完全。那两个枝子呢联络在一起的中间也是一个球啊，你看你看见这里六个枝子啊，那么他们两个相对相连的时候，中间那个点就是一个球啊，是一个球啊。然后呢，他这里就是有球有杏，有球有花，这样的一个次序。这个花呢代表着什么呢？美丽和成功啊。其实呢也有弟兄们这样解释告诉我们说哈，这个球呢就代表一个死的原则啊，因为呢这个整个枝子往前去，你开花然后碰到一个球是吧，这个球一面是一个完全的，另外一个是阻挡的啊。这个花呢代表生命的原则，所以它这个上面的给我们整个看见也是代表着死于生的原则，我们讲十字架就是死于生的原则啊，就是所以它有球有花，有球有花，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啊，并且它每一个枝子的发展都是一样啊。那中间的那一个呢，最中间的那一个呢，它是经过四个过程啊，经过四个过程啊，那么才能够达到完全。然后上面呢，最上面呢，它就开始有一个金金的灯盏啊，灯盏。当然，这个灯盏主要是为了发光的啊。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说，它这个灯光要彼此对照啊。那么到了民数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呢，它呢有进一步的说明呢，就说呢这个灯呢哈，都是向前的，所以因此呢，我想我们图上这个图哈有点不够准确啊，因为我们这个图上的图大概是根据于这个出埃及记，所以它是对照的啊，所以它你看那个灯呢都是这么对着的啊，其实呢它所有的灯是应该向前的，整个灯都是向前的啊。你如果读民数记那里啊，你看我们读一下啊，民数记第八章第二到第四节啊，他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前面发光，是向前面发光是吧，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是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所以你看见这里所说的那个灯是向前的啊，每一个灯都应该向前的。 因为我们晓得在这个会幕的里面啊，这个圣所里面呢，唯一的光的来源就是金金的灯台所发出来的光啊。那么一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就没有光了啊。那圣经讲说，那里面什么？因为有耶和华的宝座在那里啊，所以呢，神是至圣所里面的光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光，一个光呢是在外面的啊，是金灯台的光，另外一个是什么？是里面的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啊。今天呢，这个灯台的光呢，乃是祭司们经理的，是祭司们把它点起来的啊。那么那个里面的光呢，那个是从神直接来的光啊。所以今天告诉我们呢，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教会的生活呢，接受这个祭司们所经历的光啊，然后引我们怎么样，最终进入什么？进入生命的光啊，进入主的光啊。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为着要经历这个金金的灯台了，所以它还有什么金的蜡剪和花盘啊。这个你看见这里的剪刀啊，不能用铁的哈，也不能用其他东西，还是要用金的。所以就意思说，在处理这个灯光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小心啊。这个是出自神的性情啊，不是我们人自己可以做的。所以教会里面呢，关于这个亮光的问题啊，每一样事物都应当出自神。所以在教会里，真正的亮光岂是从神来，不是从人天然的头脑来的。啊，我们解释圣经也是一样，我们是根据圣灵的启示，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根据自己的头脑的知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个灯光呢哈，就是要把它剃亮，祭司们呢要常常要把它剃亮啊。这个圣经中啊有一句话是充满怜悯的话了。他说那个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啊，这个告诉我们，这是如果江残的灯火就表示什么，这个教会的光景很暗淡的，你知道吧，这个教会里面已经没有多少主的话语了，充满的只是外表的活动啊，这是不行的啊。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开启的言语是教会的丰富，需要活在主话语的亮光里面啊。所以什么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的时候呢，这个灯光就怎么样，就暗淡啊。所以今天做大祭司的人，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这个灯光把它剃亮啊。所以这里需要一些工具。那我们知道这个灯是个油灯呢，是吧，所以它有个灯芯的。这个油灯呢烧到一阵子，它前面那一半就把烧成灰了，是吧，烧成灰的时候呢，那么你要怎么样，用那个金的蜡剪呢，要小心的剪啊，就是一不小心的话把光也剪掉了啊，所以要很小心的剪，把那个灰剪掉，然后用一个金的盘子怎么样把它接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都是告诉我们做祭司们的，他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很谨慎。那我想这里哈，很简单的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整个金金的灯台呢，它的这个结构啊。但是呢，我们晓得在圣经的后面，在它的用途上面来讲哈，哇，那个意义用的非常的广泛啊。那当然在这个金的灯台把它整个把它制造完成的时候呢，它下面在利未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话语里面哈，就在利未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看见是大祭司啊亚伦在这里经历这个整个怎么这个灯台的事情啊，他从早到晚他要非常的注意这个灯台啊。那么这个点灯的时候，他要用什么？用捣成的这个青橄榄油啊，青橄榄油啊，这个特别用捣成呢，这也说明什么？ 就是经过十字架引进的这个最纯净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油是预表圣灵的，橄榄油预表圣灵，但是呢它是经过什么呢？经过祷过之后啊，当我们晓得这个动作我们是很能明白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把橄榄采下来之后呢，他们要用那个用一个器具来捣，把它捣得碎碎的啊，捣到最后呢，把它里面的油通通把它榨出来了啊，然后把它过滤掉之后呢，然后把那个清的橄榄油拿来点灯的。那这个呢，说明什么呢？也说明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是先有十字架，后有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经历，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活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先活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才可能产生这种清的橄榄油啊。那就是说你在圣灵的经历上面才会有纯净的一种的经历啊。所以当初他们点这个油的时候呢，点这个灯的时候，他们用的是这个清的橄榄油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呢，这个从旧约的历史上面看啊，就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呢，神把这个会幕里面呢有几样重要的东西，像这个约柜啊，这个什么陈设饼的桌子啊，那个香坛，还有金金的灯台啊，这个呢他是交给什么？交给这个利未支派歌辖族来看守，所以是歌辖族他们特别来看守这个啊。他们这个要把这个器具要抬起来走的时候呢，在民数记第四章那里特别记载说呢，他首先先用一个蓝颜色的这个毯子呢把它盖起来啊，把所有的这些什么蜡花剪呐、这个盘子的通通包在里面啊。那我们晓得这个蓝色的毯子，蓝色代表什么？代表属天的啊。所以你看见在这个金金的灯台上面与它有关的事物啊，他们行动的时候他们要怎样用蓝色的盖子把它盖起来，然后外表再怎么包上海狗皮啊，包上海狗皮啊，那么那个海狗皮看起来就是灰灰的了啊，黑黑的不好看，但是里面呢却什么金金的灯台，这个作为一个保护啊。所以今天呢，为了主的见证呢，灯台的见证，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性质啊。那么我们这个海狗皮，我们上次也讲过，它预表着一个君王的一个权柄啊，所以它需要完全被保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那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以后，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啊，那么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灯台有变化，那就说那个时候呢就不止一个灯台，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十个灯台啊，十个灯台，那么五个在左边，五个在右边。那你看在会幕里面的时候呢，它这个灯台呢是放在什么地方呢啊？这个我们有一个图啊，你看见在这个图上面哈，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图哈，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金的灯台放在哪里呢？它是放在这个圣所的这个南边啊，南边啊，桌子呢放在北边啊，桌子放在北边，对啊，这个香坛呢放在这个西面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位置啊，的位置。但到了圣殿里面的时候呢，它就不是这样的，它两边都有各五个啊，左边右边各五个金金的灯台。所以呢，这个灯台金金的灯台的数目可以变多。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哈，在会幕里面呢，唯一一个不能变的就是约柜，是吧？我们上次讲过，只有约柜的大小跟前面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不能更改，也不能数量不能多。那么金金的灯台呢可以多， 啊。那么这个呢，已经讲到后面，因为我们知道将来后来到了新约时代中，那么教会在地上的见证呢，变成每一个教会都是一个灯台啊，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个金灯台为什么变成了这个变成了十个灯台啊？虽然是十个灯台，但是怎么样？每个灯台的性质都一样啊，在见证的原则上不改变，但它的数量上面来讲呢，可以变得多啊。那这个在旧约时代中间啊，我们也看见那个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撒迦利亚第四章里面呢，这个撒迦利亚在异象中间看见了一个金金的灯台。那么这个意义呢，跟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那个金金灯台的出现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哈、处在一个什么最黑暗的时期啊，所以这个灯台的出现往往都出在神的百姓光景最黑暗的时期啊，所以那个时候撒迦利亚在异象中间看见这个灯台啊，这个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啊，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章里面所讲到那七个金金的灯台呢，那是指的什么？指的七个教会说的啊。因为呢，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人类将要进入一个大黑暗的时期，在这个极黑暗的时代里面啊，所以呢，这个金金的灯台呢，在启示录一开头的时候就出现，就表示说，假如说我们看见整个启示录是一个大的黑暗的时期啊，那在这个进入黑暗时期的这个开头，就是这个大门口上面啊，我们看见呢，就是有金金的灯台摆在那里，他站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面，所以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末了的时代最需要就是光。啊，所以教会是一个发光的一个器皿啊！今天假设没有了光了，弟兄姊妹们，那这个它的教会实质的意义就失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啊，这个今天呢，教会的见证啊，那我们晓得在这中间，第一个你必须要有纯金的性质啊，第二个呢，你必须有合一的一种的追求啊，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看见圣灵在这里能够把主的话语的光把它开启出来啊，这个才具备了那个教会呢做灯台的实质的意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要祷告啊。我常常讲，有很多的老师讲，今天在地上有很多聚会啊，只能称作是基督徒的团体，你看不见多少真正教会实质的意义在那里。他们是教会的一部分，但是不具备教会实质的意义在那里。因为什么？如果真是一个教会，它就是一个金金的灯台，它是一个发光的器皿啊，有真理的光从这里发射出来。那么我们看见，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所看见就是好像都是江残的灯火一样啊，那么有一点点暗淡的光了，但是那个是不够的啊，那个见证是非常非常的微弱的啊。当然我们晓得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我就是世界的光，对不对？我就是生命的光。今天呢，教会所发的是什么光呢？所发的光就是主自己啊。哪里基督更多被弟兄姊妹所高举，哪里基督被弟兄姊妹们所追求，被弟兄姊妹所爱戴，哪里基督更多被基督徒所认识，哪里基督的意义更多被启示出来，哪里基督更多被传扬，那里的光就明亮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教会是一个见证基督的一个器皿，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所以你看这个灯台充分说明这个意义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啊，他彰显出来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它彰显出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是生命的光啊，所以 特别在今天末了的时代，神寄望他在各处的教会都能像金金的灯台一样啊，只有发光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怎么样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啊。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到主耶稣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对不对？这七个金灯台都发光啊，所以就看见人子的异象，这个主耶稣在中间看得很清楚啊，约翰看得很清楚，主的各方面的特性都看见，对不对？那我想今天我们有时间去解释这个啊，那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聚会的里面，基督是不是在这里被传扬的更明亮、更清楚、更完全啊？这个才决定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聚会那个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这里说的这许多重要的原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在主面前要完全的领会啊。那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一个灯台啊，那一个灯台呢更提醒我们，就说今天神在教会中他注重见证过于工作啊，他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在乎我们能不能发光啊。因为你是个灯台嘛，你灯台的功用最大的功用呢，我们知道就是为了发光，它不是做装饰品的啊，教会不是这个世界的装饰品啊。我们看哦，各地方的礼拜堂盖得很大很漂亮，那个不是主的心意啊，教会不是一个装饰品，教会是一个彰显基督的地方，所以它必须要发光。我们晓得黑暗的时期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撒旦呢特别要蒙蔽基督的，要把基督所有的意义统统把它蒙蔽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见这个灯台本身建造的这个整个过程所包含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另外呢，我们的确也需要圣灵的工作啊，有清的橄榄油啊在里面啊，使这个灯呢能够完全的那个发光。那我们晓得这个灯光呢哈，那么我们原先讲是神托付给亚伦的啊，亚伦在那里怎么样？他要做一件事情呢，要使这个灯光从早到晚呢，那么都要被点着在那里哈，那个灯光是不可以熄灭的啊，这个灯光啊，是由祭司们在那里哈，来经营的，当然今天我们晓得在教会中间哈，是主耶稣基督啊，他做大祭司，他来把这个整个灯光呢把它提名啊。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想那些其他的祭司们在那里帮助亚伦的时候呢，他们要学一些的功课啊。今天我们也是在教会，这个是侍奉的原则了啊，在教会里面呢，要使这个整个教会的灯光呢，能够把它这个点睛啊。你想想看哈，一个油灯的光能有多亮呢？啊，可能我们这个只有年长一辈的哈，这个曾经用过油灯是吧？这年轻的都不太懂得什么叫油灯呢。我年轻时候还看见过油灯，不过我们那个油灯呢，比我们家乡从前那个乡下用那个油灯呢进步一点，因为做的比较漂亮，上面还有个灯罩子啊。那么我小的时候我还点过这个油灯。那么像在以往，在中国乡下穷苦的时候，他们就有时用个碗，对不对？我在台湾乡下也看过用个碗啊，他们点的不是橄榄油啊，是菜油啊。菜油，那个弄一条棉线放在里面就点，哇，那个烟呢大得不得了啊！虽然有光，但是也冒黑烟的，弄得整个屋子都熏得黑黑的的啊！因为什么？点这个油灯的缘故。所以你知道这个灯光啊，这个油灯的灯光没有多亮的，是吧？ 所以今天啊，我想这一个如果金金的灯台放在我们这里点起来，还不赶不上我们这里一个日光灯这么亮，对不对啊？那比没有这里亮啊。那所以呢，他你要今天呢要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照得明亮的话呢，他是需要所有的灯台通通发光啊，如果全地的教会都是灯台发光啊，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光景就变得明亮。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大复兴的时代啊，大复兴的时代这个光就照得特别明亮啊。你读到教会复兴历史的话，有几个大复兴的时代啊，那什么大家所有各地的聚会通通一起发光啊，那个时代是照得明亮。所以我们常常讲200年前的弟兄运动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神的百姓真是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他们也完全活在圣灵的主权底下，所以呢，神在那个时代中间把神的百姓练得特别纯净啊，结果圣灵有明显的光出来的啊，结果呢，我们看见圣经的真理被解开的那么的丰富啊，那实在是一个明亮的时代。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些真理的光啊，逐渐又开始怎么样，统统被蒙蔽起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末了的时代啊，经历地上一个大黑暗的时期，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光景祷告，要叫它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发光的器皿啊，让真理的光在这里怎么样？更多的被启示出来，啊，基督更多被人所认识，更多被人所看见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就是呢，你一个灯台主没有要求我们发多大的光，对不对？所以你能有一点点的这个光出来，主的心就满意了啊。所以这也是主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恩典和怜悯呢 啊。所以有很多时候，过去啊，我年轻的时候啊，读到一些弟兄们的书啊，我的心里面都一方面很羡慕啊，另外一方面呢，也一方面很惭愧。另外一方面也觉得哈，哎呀，这个我们的光景实在差得太远了啊。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个弟兄就说，他说奇怪了，为什么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啊，在地上出现这么多的大的器皿啊，这些属灵大汉很多啊。所以他们那时候讲，如果在100多年前你如果到这个英国伦敦去的话呢，哇，这个主日你都不知道应该去哪里聚会啊！啊，那边是施布真在讲道，这边 Camp Morgan 在解经，那边有 Sparks 也在那里，也在那里进执事，宾路易师母也在那里啊！哇，你只要进入很多啊，在光在伦敦一个地方啊，你随便进入这样一个聚会，都是非常的丰富啊！这马丁·罗伊·琼斯，你看这些弟兄们，当时在那真的是主的话非常丰富，每一个讲台啊都是供应丰盛的生命，因为弟兄们的追求也认真，他们的解经在主面前对主话语所下的功夫也是这个深啊，所以很多好像这些祭司们在这里理这些灯呢 啊，在大祭司的原则底下理这些灯呢，所以那个时候真是丰富的不得了啊。但是他们说今天怎么没有了呢？今天呢，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找聚会啊，弟兄姊妹常常问我去哪里聚会啊，真的是好困难的呢啊。当然都是聚会，你随便去哪里聚会也没问题，但是不一定得到什么生命上的喂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是荒凉的，从有一面的来讲，光景是荒凉的。所以我们心中要有负担，要迫切的为着教会的光景祷告啊！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在教会历史中他们有几次大的黑暗时期，你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在那里看见那个时候老以利啊在这个那里当士师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啊，那个圣殿的灯啊还亮着啊，但是怎么样，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虽然老以利啊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光，老以利也讲神的话，因为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就是从他得到神的话语的了，对不对？你不能说他没有，对不对？但是那个是微乎其微的， 啊，从神来的旨意，不是说老鹰不会讲话，他会讲人的话，但不一定会讲神的话，对不对？这个神的话出来，这个意义不一样，就是主的话要被解开来，它才发出亮光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祷告，在这末了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教会要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发光的器皿。所以你这里你就晓得了，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啊，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啊，因为这个灯台是指的整个教会说的，所以你每一个人在其中都有责任啊。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练得纯净啊，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接受神的敲打啊，那么越多的火炼，越多的敲打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的话呢，主的话出来的就越明亮。所以今天很可怜呢、啊，我们常常往往都是寄望一个有恩赐的弟兄给我们一点点的供应而已，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其中所有的责任，对不对？他要能发光啊，我们也有责任呢、啊。所以这就是我常常讲，在这个几十年前，你想这个穆安德烈弟兄起来讲道的时候，我多次讲到他那个，你看他讲这个基督的灵，多深奥的信息啊，啊，那么这个深奥信息怎么能出得来呢？因为下面有听众啊。如果今天下面这些听众啊，都是爱听故事的，啊，爱听笑话的。你把这个 Andrew Murray 拉到我们中间，他也讲不出来的，是不是呢？讲得出来吗？没有对象，是吧？因为在这里有一般的人，他们都非常的老练，他们的属灵生命上都有美好的经历，所以我们的弟兄能把神那个深奥的信息释放出来。Sparks 弟兄也是一样啊，当他在 On Oak 那里讲那个深奥的道的时候呢，他底下有一班弟兄姊妹跟随他多年的在那里，他们真是能听得懂他讲什么，所以他就能把他心中所有的负担呢通通释放出来。所以今天的教会啊，能不能把神的光更多引进来，弟兄姊妹们就要看你我在主面前肯不肯学功课，肯不肯在主面前接触圣灵和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常常讲，我们的聚会现在人多了，人多也有个危机啊，你知道吧？出信的人多了啊，这个幼嫩的弟兄姊妹多了，他这个结果是会把这个讲台往下拉的啊。所以很多的要求啊，他们都听不懂啊，你要讲点浅的吧？所以什么叫浅的呢？就把灯光给他弄低一点，哎、啊，少照，不要那么亮啊，太亮刺眼，啊，他们受不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危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帮助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啊，你多年蒙恩的人，你要帮助旁边年幼的弟兄姊妹，要帮助他们追求，要帮助他们能接受这些主的话语。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弟兄姊妹们建立起来之后，这个教会的光景能够往上提升了啊，它维系它这个整个灯台的这个性质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哈，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你要知道，我顺便讲一下，这些年我们所以比较有西安特会啊，西安特会这个特会，为什么有这个特会呢？我们就希望我们中间有许多比较年长的，在主面前属灵上有经历的弟兄们呐、啊，他们呢能够有一个地方，能把他心中充足所领受的信息，能够毫无保留、没有忌讳的，能够自由的释放出来。那么各地来的圣徒们中间啊，都有许多爱主的，都是一些追求主的弟兄姊妹来了，他们要听神的话，他不要听笑话，他不是要听故事来的，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主的信息就能释放出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灯台的作用非常的重要啊，它能不能把主的光把它引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需要在主的跟前啊，有一些属灵上重要的一些学习。如果缺少了这些经历和学习的话呢，这个就是主的见证的光景变得暗淡，变得倒退。当然我再说，主没有要求我们发多大的光，我们能有一点点从主出来生命的光啊，弟兄姊妹，那都是很宝贵啊，那很宝足的。我们晓得即使到了圣殿里面有十个灯台一起亮，那个圣殿很大的了，所以你进去之后那个光线也没有也不是多大。 所以我们感谢主，将来到了永世里面去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这些灯光了啊，羔羊做神的灯呢、啊那个亮是超过日头的光的，对吧？那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光大到一个什么地方？只要大到一个地步，让人能看见主耶稣基督就够了。所以呢，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追求啊，我们的讲台啊，我们督主的话语、我们的祷告，都应当怎么样？把主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他必须具备这个灯台的这个意义。那这个小小灯台的光呢，是为要把我们引进至圣所的啊，进到至圣所里面说，那就是神的光，那就是便有更大的一个光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要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呢？那我们看见后面的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的教会已经在冒烟了啊，他们的光已经变得暗淡了，对不对啊？你像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底这些教会已经变得非常的暗淡了，仇敌的工作进入得很深刻。那么感谢主，腓拉铁菲的教会啊，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但是它的光仍就明亮啊。士美拿受苦的教会，但光仍就明亮。那么以弗所的教会已经呢开始暗淡了，但是它的光还比其他的光要来得好啊。那么到了老底家的教会呢，那个又是一个衰败的光景啊，自满自足啊，其实呢已经是贫穷可怜了。所以我们今天处的是一个老底家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光景中间啊，要处在一种非常艰苦的情形里面。那我想求主把这个金灯台的这个意象也摆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在这里追求主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不是你光是你顾你个人的问题，我们希望得着是主的见证。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应当把自己投进去啊，我们要使教会的性质越来越纯净啊，越纯净越好啊。然后呢，这个什么呢，要使什么，要使那个油啊，让圣灵的主权在我们中间能够更多的自由的在这里来运行。你要知道那个灯要亮，那个油要充足啊，对不对啊？有时候油不够的话，那个灯光也会变得暗淡。那并且呢，要不断的怎么样呢，把这些啊已经烧尽的这东西要把它剔除啊，要把它剪掉。那么要使这个灯光不断的怎么样开始能够发亮。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让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呢，不断的要被主兴起来的啊。我们这些老灯芯啊，给它烧得差不多了，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我们到了已经快剪掉了，那么但是下面如果后继无人的话，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一生的侍奉主啊，跟随主，那但是到了老年总要过去的，对不对？像保罗过去，下面要接上去啊，所以你要把那个灯芯怎么样，把它提高一点，拉高一点，后面的人要接上来啊。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也需要努力啊，所以这个金的灯台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耶利米书52章那里曾经讲到呢，这个圣殿的光景被掳，所以这个灯台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所以我们晓得，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今天地上教会的见证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一片混乱的光景中啊。所以感谢主啊，后来呢，我们晓得当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呢，他们重新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地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些圣殿的器具带回来了啊。所以就使耶路撒冷重新开始怎么样有灯台的亮光。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主在这里做这个荣耀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里呢哈，我想还有一些的原则我们需要守住的是哈，这个灯台呢，它不是要表现自己的，所以教会 不表现自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你像今天的很多人会夸着，哎，你看我们的大教会这个没什么意义的。因为教会是什么，我们现在才明白，教会意义是显明主的。你如果让人看见，你看主在这里多美丽，那这个才是宝贵的啊！你不看，哦，我们这个礼拜堂这么大啊，哎，你看看我们有多少多少的信徒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地上基督教常常在夸耀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是错误的。金金灯台告诉我们，教会不彰显自己，教会只显明基督啊。所以这个外表的工作的东西，并不能满足主的心意。乃是看他能不能让主在这里得到彰显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看见当初神在西乃山上把这个会幕的样式啊启示给这个摩西，在这个会幕里面呢。我们看见有几样重要的这个器具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个金金灯台啊，这个也是今天在教会见证里面啊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么特别我就说，在末了的时代的时候，你看见整个会幕都不没有了，圣殿也没有了，他就把一个灯台摆出来啊，作为教会见证的一个说明，你就看见这个灯台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负担，我们要祷告主啊，巴望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啊，能够具备金金灯台真实的意义，让这个光能够更明亮，让你自己能更多被显明出来。我想这就是主借着灯台啊，对我们说明的，好吧？好，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我们相信你的话出来绝不突然返回，要像降在地上。
主啊，
叫地能够生长五谷。
主啊，
我们相信你是这经理登金灯台的大祭司，
是吧？
你在那里天天用你的眼目看顾着你的教会，
所以
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求你是在怜悯施恩给我们这个世代的教会，是吧？当我们进入老底家的时代，当仇敌用世界许多的东西来冲击教会。来拉低教会见证，来破坏基督徒的见证的时候，是吧？我们格外需要祷告，不仅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纯净的言语，是吧？也叫你的灯台能够成为一个精进的灯台，是吧？我们弟兄姊妹，都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都被你自己来锤炼。成为精进，是吧？好叫我们能够尽我们当有的功用，整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发光的器皿，
阿门。
是吧？你是何等的巴望教会在末后的时代能够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是吧？这是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应当得着的，我们亏欠你。我们在许多的上面都亏欠你，是吧？愿你的话出来之后，就是再来激励我们，是吧？再一次叫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毫无保留的交在你的手中，好叫圣灵能够把十字架真实的工作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是吧？一定要炼净我们的肉体，炼净我们的己，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虚空的器皿，使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们有美好的配搭，在整个教会里有同心合一的见证，是吧？这合一的见证才能够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一个是一个，主啊，我们求你在整个教会中从老到少 从蒙恩多年的到出蒙恩的，从负责许多事物到而且出信进入教会的主啊，都要一个一个被你锤炼，就是求你的手不吝惜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这个意象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不能不满足于光是看见，主啊，我们实在要得着它。我们求你让弟兄姊妹都起来追求，对，把我们自己完全置于死地，好叫基督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主啊，你才是美丽的，只有你被人看见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彰显基督的器皿。主啊，求你把今天晚上的话反复说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晚上向我们施恩，谢谢你不断的忍耐宽容等候激励我们。主啊，我们相信日子实在是不多了，你也一定要做成你的工作，但愿这个灯海还能够被你所看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求主用火炼使我们能够纯净，
是吧？
把所有一切的渣子都都把它炼净，求主用锤打使我们能够成形，
是吧？
让我们真是在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还有金金灯台的见证，
是吧？
主，我们心中多年所向往的所渴望的就是这一个见证，
是吧？
就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但是我们仍旧相信主在你的手中，你使我们能够达到，
对吧？
我求你不叫我们光是知道这些，也叫我们能够进入这些，主，我叫你自己的心得到满足，
主，
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
阿们，
主，好叫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在一起为你做见证，
阿们。
亲爱的主啊，真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有深处的渴慕，
是的，
主啊，容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能够做得更深，主啊，也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能够更明显，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巴望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能更多被解开，生命的光显明在这个世界当中。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恳求，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亲爱的主啊，你知道今天仇敌在地上所做极其厉害破坏的工作，就是为使神的教会变得掺杂，变得混乱，失去了它里面那个真正属天的性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施怜悯保守我们，主，让我们的心有更深的爱慕，主啊，渴望能够在地上为主发光。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你借着这个金金的灯台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看见其中所包含许多属灵的意义都是非常的宝贵，主啊，我们求主带领，主啊，即使我们中间有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也求主借着圣灵对他们说话，让他们里面能清楚，主，我们赞美你，主，愿在你回来的日子，主啊，地上能够有好的光景，主啊，迎接你的再来。
Amen.
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与我们同在，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